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今天很高兴跟听众见面。
姚记你好，我们又好久没上节目了。
是啊，蒙哥啊，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
挺忙的啦，你那头怎么样啊？
还好还好啊。
咱们今天来谈点什么呢？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
最近你去看哈，到这个 Chinatown 中国城附近啊，那你去看的话哈，到晚上我不知道你看到有什么东西。
到晚上来吃饭的人啊，
我是说在天上啊，有很多飞的东西。
哦，天上有很多飞的东西啊？
对啊，
不明飞翔物体吗？你有什么东西？
在美国这种城市里面啊，有很多的鸟类。
没错，德州是看鸟的好地方。
在城市里比较多的一种是像那种灰喜鹊的这种东西，成群成群乌压压的一片，也很麻烦的。
是啊，他们到处拉屎。
嘿，没错，
不是很受欢迎，叫起来又难听。
而且他们有时候在城市的某个地方聚集太多，他们要想赶他，你还不能把他打死。
对啊，赶不走的。
对，
这个好多年以前一个 Rice 的一个老师，我听说是这样了。最后他研究出来到底要怎么办才可以让这个鸟呢不在你家的树上。
哦，还有什么办法？
那有办法的，有办法的，就是要把这个树啊，从底下给它枝叶给它掏空一些。
哦，
这样讲您听得懂吗？就是说，
对，
好像从底下给它理发一样的。
对对，理的只剩下上面一层树叶。
他们不喜欢底下镂空，
他喜欢比较稠密一点的树。
对对，它稠密好几层的，它看不见地面的那是最好，地面就看不见它。
对，
树枝树叶从底下给它掏的空一点啊，从里面理个发呢，它就比较不在这个树枝上。
它戴的不舒服了。
对。
有些鸟类你只是因为太多了，你可能不是看的不是很舒服。不，有些鸟类现在啊真的是很好玩的啊。
你说很好玩，就是现在你能够在中国城晚上你可以看见一些吗？
哎，在那 Shopstown 那附近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鸟，是这种雨燕类燕类的东西。
然后你说像燕子一样是吧？
对啊，你有没有见到过？
我上次到这个大学城，他们那个教会啊，屋檐底下就有个小燕子窝。
啊，我也去见过。
以前我们在老家的时候，这东西是不是一点儿不稀奇？现在好多年
没
看见了。
其实我也到那个教会去看过啊，就在他教会的门口啊。
对对对。
最近还去看好多小鸟在露着头。
挺好玩的。
其实好多的弟兄姐妹家里啊，他们也有这样的哈。我前几天到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弟兄的家里哈。他家的门口也是有这样的燕子窝。
啊，他家也有一个燕子窝。
对，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好像是那个鸟走掉了，剩下那几个鸟蛋他拿下来放在家里面。
呵，
可好玩了。
他那鸟蛋是孵过了还是没孵的？
还没孵呢。
你知道这些燕子叫什么名字吗？
它应当是叫 Chimney 的这种雨燕，就是烟囱雨燕。
Chimney Swift， 我们都管叫燕子了。
我们讲的燕子哈，它的尾巴是张开以后啊，
对，剪刀燕嘛。我们讲燕子，燕子尾巴像个剪刀一样，对不对？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在枪头上见到或者在这个大学城这个窝里面见到的鸟啊，它的尾巴呀圆圆的，
就是没有分叉的，
没有分叉的，它跟那个 swallow 那个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好像有两种啊，两种燕子，一种是黑燕子，黑燕子就剪刀尾巴的，但是它也是小剪刀，不是大剪刀。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这个烟囱燕，
对，
算是小的燕子了，
个子比较小。一般来说它只有一个盎司，就是大概20多克那么重。
你吃过吗？
没有，对不起。在我们老家那个燕子也从来没有人吃过燕子。
没肉的。
我不知道。这种燕子它比较小，但是它就翅膀啊，伸展一刻它像个卫星的翅膀。
它翅膀很长。
对，
翅膀很长。那您知道不知道休斯顿这两种燕子除了尾巴之外还可以怎么分，你知道吗？
那个燕子一般比这种比这种烟囱燕的要大多了。
yeah,
大
我们这头两种燕，一种他们美国人叫做 purple martin。
对， purple martin、
purple martin 就是它连肚皮都是黑的了，它就比较大，
没错，
然后它尾巴是分叉的，翅膀比较短。
嗯，
它站起来就像普通鸟那么站，但是这个烟囱燕呢就是很小了，不过它翅膀很大，翅膀很长，有点
相对它身体来说它翅膀要大的很多了。
对对对，身子很小，然后尾巴不分叉，肚皮比较白一点。
你知道这种雨燕类的哈，它的学名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晓得。
它的意思上就是说是没有脚的燕子。
哦，没有脚的燕子，它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swallow了你可以看到它走路啊，就是大一点的燕子。
对，
这种燕子呢它不是没有真的没有脚，它有脚。不过呢它很少用它的脚来走路。
哦，它要么在飞，它要么在窝里，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对，它大部分时间很多事情可以在飞行中进行。它无论是捕捉它的猎物呀，还是甚至有人讲它的睡觉都可以在飞行中进行。
诶，那个倒是不错。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坐车可以睡觉，站着可以睡觉。他们跟我说行军的时候呢，那军队里面走路可以睡觉。
对，听说有人这本事高的好多情况下都可以睡觉。
对， 对，他摸着前面的人他就可以这么睡。一边走一边睡。
而且他做的窝呢一般他都需要在这种比较悬搁起来的地方。
对，他的爪子蛮厉害，他可以这么垂直的站着，他不像普通的鸟。
你这种鸟他都可以在悬崖峭壁啊，或者是在垂直的面上他可以抓得住。
所以这种鸟照说就是可以做燕窝的是吧？
燕窝其实就是这鸟巢嘛。
对啊，它是南洋的某一种特别的这个悬崖峭壁上的燕子啊，但是休斯顿这两种燕子恐怕都不能做燕窝了。我仔细看一下它这个鸟巢，
蒙
古
你到底还是把动物给那个吃给扯起来了。
那当然，中国人看来是研究研究嘛。
确实，这种鸟啊，它做这个鸟巢啊，它也很特别。
怎么讲
啊？有的鸟做的话是用草啊、树枝啊把它搭起来。
对。
不过这种鸟它是捡了很多的树搭起来的时候啊。确实是用它的唾液把它粘起来的。
这个不简单呢。我前几天还去买胶水啊。现在这个什么快干胶啊、强力胶啊，各种各样的都有。
对。
但是不是说每种东西都可以被粘在一起的。
没错，不同的胶不同的表面。
很难粘的。
燕
子你要把它这个小树枝都粘在一起其实不容易的，还粘在墙上。
它是非常结实的。
他们这里美国人把它叫烟囱燕，它就住在烟囱里面。
这一类的烟囱燕很特别，它做巢的时候一定要烟囱或者是结构非常像烟囱这样的东西。
就垂直的它能够把它粘在这个砖墙的墙壁上。
对，像现在美国人现在烟囱越来越少，而且是即使有烟囱现在好多的盖都盖顶了，以至于现在都是美国你看很多的网上都开始发布告让大家能够珍惜这种鸟，需要人工来帮助这种鸟。
家里面有这种壁炉的，它的顶上那个烟囱，现在大家怕动物跑进来，都弄个铁罩子把它罩起来嘛。
没错，把它罩起来了，这种鸟呢就很难在它那边壁上面做鸟窝了。但这种鸟呢，它非得要有这样的类似的结构，它就一条路认到底了，就得认这种结构。
那没有烟囱以前它们住什么？
它搭在空的树干上面。
那现在这样的树干是越来越难找了。
那当然，这种树干是越来越难找。对，
我知道他们有一种人工的，这个叫做 chimney swift tower， 就是你可以用木板去搭一个，搭一个烟囱，那搭的高一点，他们也会来。
对，现在好多都是用人工来帮助他们去做这种鸟巢。你就需要做的高一点，就有个垂直的面在那里，它可以有时候它会过来做鸟窝。
你家里有没有烟囱？
我家没有烟囱。
我家也没烟囱。听众朋友要是有烟囱的话，其实你不妨啊，每年这个春天的时候，但是你需要开的早一点啊，就让它进来住。很多中国人他就怕说，哎呀，它脏啊，或者是它这个会让你的房子着火啊，其实没这样的事儿的。当然鸟总是有些排泄物了，不过它可以帮你吃掉不少蚊子。
哦，那是。
而且它不会说住很多很多进来，它一个烟囱好像是只住一户人家。
只住一户。 而且你这个旧的窝呀，它还不会再来再住了。
它每年
它每年都要
搭一个是吧？
它每年要搭一个，
所以你是可以把它清掉。
没错，你可以把它清掉。你看，它每年大概三月份左右可以到休斯顿来。
嗯，
啊，这种鸟它是来回走的。
嗯，它飞到哪儿去，你知道吗？
啊，它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就往南飞了，一直飞到秘鲁，
哦，
或者飞到亚马
中南美了。
对，到南美洲了。
好几千里啊！
哦，那可是好几千里。
嗯，
要我们走这么远，我们恐怕没愿意走。
那它每年还能够回到同样的烟囱来，这很厉害。
他回到同样这一带来。
你知道德州的法律啊，现在可能很多州都有这种法律，你家里要是有这个燕子巢的话，你是不能去倒它的呗。
那没错，尤其是在它已经下了蛋在里边啊，你是绝对不可以的。
哎，去这个密西西比那一家人，他不是，
因为他那一窝是这样，因为那一窝那个鸟啊走掉了，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还
是就
是没有带回来，
就空巢了，他一去就不回来了。
对，
我很可怜呐、
啊，
嗯，
对，那个他隔了很久很久的，发现他确实没有再回来了啊，
嗯，
因为这种鸟它下了蛋之后，隔一段时间它就开始孵化了，
嗯，
你看
妈妈没有回来孵蛋呢就不行了，
这鸟蛋也没有用了啊。
他们说这个小鸟如果从烟囱掉下来的话啊、
嗯，
你知道怎么办吗？
它一般不会掉下来啊，它的脚抓的那个枝子会抓得很结实、
啊。不是我说它的 baby 啊，它已经孵出来的小燕子啊，
那、啊。
它要是掉下来的话，你怎么办？你晓得不晓得？
我不知道。
啊，我看到一个报道，他是说，你不要去动它。假如它已经长了羽毛了，
嗯，
它掉下来你就不要去动它。
啊，
你要是把它拿到外边去啊，你想给它妈看啊，上怎么能来照顾它？它反而会死掉。
怎么呢？
你要是不管它的话呢，它可以顺着这个烟囱啊、
嗯，
慢慢给你爬上去。
啊啊啊！
还挺本事的。
他的脚很厉害，他
的脚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羽毛啊，其实是很利的。你看，这、
嗯、
听众朋友，如果你看燕子，你要知道说到底，你家里的燕子或者你看到的是哪一种的话，这个烟囱燕呢、啊，它尽管它尾巴不分叉，可是当它停下来的时候，当它在巢上的时候，因为它的翅膀太长了，所以它翅膀反而像个分叉的剪刀，
对、嗯，
像两把这个弯月刀一样，就弯在它的背后。
叠起来放在了背后，嗯，因为它太长了，
交叉起来看着是挺漂亮的，
嗯，
然后它们总是一群一群的飞。你知道最近有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啊，
嗯，
那休斯顿是好多美国人呐、啊，他们专门在注意这些野生动物，
嗯，
你如果愿意参加的话，还可以加入他们会员。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就是要算这个烟囱燕的数目有没有在减少？据他们说是每年减少的很厉害，因为它确实是这个烟囱是越来越没得住了，
对，
烟囱越来越难找了。你如果参加会员，他们好像每个礼拜二在一个一定的地方啊、大家来数这个燕子，
嗯，
因为它虽然说一个烟囱只住一户燕子，可是他们大家平常走亲戚走得很厉害。
哦，他们常常喜欢聚在一起，没错，
他们聚在一起、
啊、
跟中国人一样一起买菜。
你看他飞的时候，他都也一群一群的飞在一起。
对对、
啊，
一个很大的烟囱，我想你知道，就是从前烧砖的砖窑啊、
嗯，
老的工厂啊，都有很高很高这种砖垒起来的烟囱，有没有？
对，
那些东西不用了之后啊，就成了这些燕子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没错
啊，他如果不孵小鸟，他们都可以聚在一起。他如果要筑巢来孵小鸟的话呢，他一个烟囱其实只住一家人呢。
对，
那休斯顿最出名的一个地方你要去看呢，其实从百利大道啊，一直往 Medical Center 走啊，往医学中心走，
嗯，
你穿过610，过了铁道，然后两条街，一条街叫做 Stella Link 啊，
对，
一条街叫做 Buffalo Speedway，
嗯，
就在 Stella Link 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学叫做 Pershing Middle School。这个中学呢，最近正在搬迁，他们要把整个旧的校舍都打掉。
嗯，
但他们这个旧的校舍里边就有一个大烟囱，
哦，
老烟囱，
有好多
鸟在燕子在住的，成群的燕子都躲在这个烟囱里面。
嗯嗯，
每天都在里头。他大概每天傍晚八九点钟，天全黑了之后，他们就钻进烟囱里去了。在这一带数燕子的人，他们就是每个礼拜到那附近去数。
嗯嗯，
因为你要数的时候是它飞得非常非常快啊。
对，
看有多少燕子从烟囱出来或者从烟囱进去，你就这么数。因为他们校舍要迁嘛，要盖一个新的学校，
嗯，
所以呢就把旧的这些建筑物都要打掉，
嗯，
打着打着就要打到这个烟囱了，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
嗯，
但是就有一个他们燕子协会的人注意到，这是五月的事情啊，刚刚才发生的事情啊。
嗯，
他注意到这件事情之后，他立刻向学校发出呼吁，而且他跟这个拆房子的营造商讲，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嗯，因为这些鸟是受法律保护的。
啊，因为他们五月份正是他们产卵这个下蛋的时候。
对啊，因为你把这些老烟囱一个一个都打掉了之后啊，他真的没地方去了。
没错
啊。哎，这他美国人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有礼貌，而且很关心这个事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达成协议，说把其他的校舍拆了，这根大烟囱还留着。
哦，那
这根大烟囱就对这个五月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你看这蛮有人情味的。
确实是现在发现这个鸟啊，已经显著性的在下降。
对。然后我还看到他们在讲这个燕子的时候，讲它怎么筑巢啊，那有一件事情挺有意思。
嗯，
你看我们在这个大学城那个教会那边看那个巢，它那个巢都是小树枝跟它的口水和在一起粘的嘛，对不对？
嗯，对对。
那你知道它这些短树枝它怎么找来的？
它叼来的。
它不落地的，这燕子不落地的。
嗯嗯。
它唯一低飞的时候，它就是到池塘去喝水，你可以看见它们喝。它连喝水都是
飞
着喝
的。它喝水有的时候也是飞着，一边飞一边喝的。嗯。
对啊，它就哗一下冲下去。
对，
冲下去是连他胸部都要弄湿的，
他把他的嘴伸到水里面，
因为就像你讲的那个，他那个名字是没脚，他不落地的嘛。
对对，
那他怎么去叼这个树枝的？
我不知道
啊，他很厉害啊，他是像这个，他像战斗机一样，他这个树枝是直接从树上拧下来的。
哦，
他拧的速度是非常快，他根本就是飞过去的时候唰就把它扯下来了。
啊，哦，很快用高速把它剪辑下来了。
对，那要本事的，因为
你自己
瞄的不准，不撞的头昏眼花。
对，
那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当然我自己没看见，他们报道是这样，有的时候他没算好那个树枝啊扯不下来，
嗯，
他会被震的倒退回去，让你看他绕个圈他又回来，再来试一次。
嗯嗯嗯嗯嗯，
就是他们能够直接从树上扯下来这样小小的枯枝，
嗯，
你就知道他本事多大。飞的时候停都不停，他就这么把它弄下来的。
嗯，他因为迁徙嘛，每年大概三月份左右可以到休斯顿附近
对
过来哈。
嗯，
然后他们就开始做窝。
嗯，
然后大概到四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基本上要开始下蛋了。
嗯，
一窝产到三到六个蛋。
他们小燕子长大了之后就一起走了是吧？还是怎么样？
这种燕子长得很快，嗯，然后它孵化的时间只需要18到19天。
那挺快的啊。
是是是，18到19天之后，
嗯，
那小燕子就出来了。
嗯，
出来之后它到小燕子那飞走的话，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么快啊？
一个月就可以了，那变化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们要飞很远啊。
啊，刚开始它不会就马上就飞走了，他们一起
是，啊，
从6月份到11月份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让它长大。
一路飞到中南美去，路上就不再筑巢了。
对吧，他筑巢他肯定都是飞到这边来以后筑巢下蛋。
那我们养孩子这么好养就好了。其实在北美最出名的一个地方，那不是在德州啦，是在这个加州往南伸到墨西哥的那一带。
嗯，
有一个城他们还有燕子节，就是他每年燕子回来的时间，
哦，
对，
嗯，
哎，那个燕子回来的时间是相当相当固定的。
嗯嗯，
那个燕子跟这里的燕子不太一样，它是用泥巴筑的窝。
那可能真的是那种燕子了啊！
它每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它相当准确的时间它就回来了，
就它的回周期是很准的，嗯，
哎，周期很准，因为这个不容易。你想想看，它要飞这么远，
嗯，
我小时候念书，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怎么样。我小时候念书，他们说鸟分成候鸟，就是像燕子这样迁徙的叫做候鸟，候鸟的种类少，其他的鸟呢都是不迁徙的。其实大部分的鸟都是迁徙的，
嗯，对，好多鸟都迁徙的，嗯，
对。那他那个迁徙不简单的，嗯，因为他就像我们要远行一样，他们要打行李的。
他打行李就是把自己吃的稍微胖一点。
不单是这样子，而且他们整个内分泌啊、荷尔蒙啊都要调整。
哦，那哦，你说里边的当然啊。
哎，他里边的预备工作很大的。
嗯 那是，
而且因为他们飞都是要群飞呀、
对，
他不是像我们到中国城吃饭一样，好像你每天去看的，也没看哪个季节里面大家吃的特别胖，没有，他所有的鸟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吃的胖，然后内分泌通通都改变了，然后就成群结队的开始飞了。那我们都知道说在北美有四个时间段，我们算是美中，对不对？
对
啊，右边有大西洋时段，在左边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就是 Rocky Mountain 山区时段，
山区时间，
再到了西边有太平洋时段。
对，
但除了这四个时段之外呢，其实还有四个运输大道。
你讲的运输大道是运什么？
就是所有的候鸟啊，在迁移的鸟，据他们说是有三分之二的鸟类是迁徙的。
哦，你说迁徙的途径？
哎，迁徙的途径有四条。我们算是中间这一条。右边有两条，左边有一条。就是说在落基山右边呢，等于说有三条大道，落基山左边呢有一条。
一条大道。
我们算是中间这一条。在我们右边有佛罗里达那边有一条，还有就是美中平原有一条。这哪一类的鸟什么时候照着什么途径飞呀、那
都
是固定的。对，
他
们飞的时候是很难的，你得想嘛，我们是有气象预报可以看，对不
对？
对，那他怎么办？
对，而且这种烟囱鸟啊，他们基本上在寒流来之前啊，通通都走掉了。
他们得走啊，他不走不行啊。
它几乎很少有人去承受这寒流的。
对呀、
它的本领比我们要大、这个很特别啊，因为你寒流到，我们并不知道寒流什么时候到。
它都能够晓得，然后它路上不能遇见像这个 hurricane 这种东西啊。
对，
它都需要知道的。那它到底怎么知道？谁晓得？因为它们很多鸟是一股气要飞过墨西哥湾的。
没错，
它不是说所有的鸟都绕这个中南美这个狭窄的这个陆地啊，要经过这里啊，不是这样子的。
好多的鸟，甚至你知道吗？还有很多的蝴蝶啊，也都穿过。
它们都是这么飞的，对。那它要飞过墨西哥湾之前，它就像我们要准备奥林匹克一样，对不对？你得体力达到巅峰状态。
对，就这一路你不吃不喝的。
你知道这些迁徙的鸟飞的最快的速度是多快一下的吧？
我没有去查过啊，
跟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差不多。
哦，那么快？
70 mph。
哇，那么快？
对，这么快，有60 mph，有70 mph 了。你看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很快很快啊。
那是。
所以不得了。
我这个烟囱鸟的飞行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对，烟囱鸟算是最会飞的鸟之一了。
对，因为
它
飞
是挺有意思。
对，因为它很多的捕捉食物啊，它都是这个高速的飞行的时候，它吃这些蚊子啊苍蝇啊，这个
小昆虫啊，
小昆虫，各种各样小昆虫呀。
对，
它都是在一边飞一边就吃了。你知道它能吃多少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他一天可以吃多少？
他食量很惊人呐、他可以吃他体重1/3。
吃这么多蚊子啊？
对。你想想我们体重有多少，要吃1/3还得了吗？
吃的会不会胃痛？我还听说你最近还胃痛了一次是吧？
那你吃的没有关系，是病毒感染。
哎，他们胃痛看不看医生呢？
他值得研究。
对啊，我们要么这个病，要么那里难受。他们这些鸟啊，难得看到病的，至少我们不知道。
他们说这些鸟，他们在飞行之前都已经预备好哈。
所以这些东西是挺奇妙的，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地方讲到像烟囱燕这样的燕子。您知道是哪两个地方吗？
我愿意听你讲了。
那我们先听段插播，回来再和听众朋友继续讲下去好了。
人生匆匆过客，能否留步片刻，倾听奇妙之音，敲响你心灵，脱去心中愁烦，放下中担，有一活水泉源，清凉又甘甜。生命虽然短促，却有永远的路。
北京的二山子，上次咱们是拿炒房族开涮，今天呢咱还离不开钱，咱们今天要讲的是股民，这又是从咱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当中诞生出来的新的一民，玩股票的那更厉害。怎么说股民厉害呢？我说的是他信心强，炒房族那是人家看准了一套一套的新房，把钱投上去以后升值了再卖，他就是再亏本最后还能落间房给自己留着。您这玩股票的那就是纯属玩钱、玩纸、玩数据、玩运气，玩这一赢二平三亏的法则，到了你身上就是100%的赢的那个侥幸心理，玩一根曲曲折折线条的上下。说是玩钱吧，可是连钱都看不着，连那钱的响声都听不见。如今在国内广大的股民当中，茶余饭后家长里短的谈的都是您买了哪只股票啊，哪个基金啊，赚了多少啊，涨了几个百分点啊。嘿，您看吧，您听吧，只要是个人一开口全都是专家，那真是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一片景象，中国已进入全民大炒股、全民大购房的疯狂时代。您能找着的电脑屏幕基本上都被大盘走势图所覆盖，那些个美女啊、世界风光的桌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多浪费资源呀！要是一天到晚老看美女、老看风光的话，股票往下跌了您却不知道，输了钱那多亏呀。那些个所谓明白过来的聪明人还说呢，我们现在不为钱工作了，要让钱为我们工作，于是把钱全都从银行取出来了，投资股票、炒股。多少人发了工资吃喝都不顾，马上进股市，刹那间股票机、股票手机、股票分析软件已经成为抢手货，而且各地的断货声还频频不断。由于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银行利息不断增加，屡屡刷新历史记录。那接踵而来的呢，就是食物大涨价。全世界石油和燃料涨价，那是因为能源短缺。你说在中国，猪肉跟鸡蛋在这凑什么热闹啊？弄得老百姓吃口最起码的东西都得多掏腰包。可这一切都是小事儿，人来不及埋怨，因为人的心都被股市的上下所抓住。因为这股市太可爱了，诗情画意呀，时而像天马飞奔云霄，时而又像高山流水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无数股民的心情就像海涛一样此起彼伏，上下翻腾，走在街上眼珠都上下直翻腾，跟坐云霄飞车似的，一点踏实劲儿都没有。圣经上说的真对，人的财宝在哪儿，人的心就在哪儿。您的财宝要是上上下下的话，您的心也就上上下下。还真以为你玩钱呢，明明是钱玩你。人想有钱没错，有了钱才能维持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您可千万记住了，挣钱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绝不是为了挣钱。人的生活应该是为了创造人的神。神告诉咱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我今天就想借这个机会劝您一句，在您大踏步的 乘风破浪，向着富贵勇往直前的这个时候，您稍微的留一下神，问问自己是不是离弃了真道。咱们知不知道有真道存在？在真道与钱财之间，你要选择什么？如果您是一个超聪明的人，你说我俩都要，行，那你是先选真道还是先选钱财？如果您的答案是先选钱财的话，那我请问您，多少钱才算够？你有了多少钱以后，你才对真道有兴趣？我告诉您正确答案吧，没够。圣经说了，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你赚多少钱你也不会知足，就是您变成世界首富你也不会知足。那您这时候说我挖苦您啊，我这不是还没赚钱呢吗？刚刚把钱投进去，甭说首富了，我连富都没有，我只是想发个财。想发财总没错吧？错没错的您甭跟我争，听听创造人的神是怎么说的。圣经上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朋友，千万不要想因多赚点财富而失去得到永远生命的这条道。钱财在地上有用，但不是无所不能的。钱财可以为你买来满桌的丰盛佳肴，但是买不到好的胃口。财富可以买来最好的医药，但是买不到你今日的健康。用钱可以买来漂亮的豪宅，可是你却买不到充满爱幸福的家庭。有钱可以买汽车，买了汽车还可以买保险，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不堵车，也不能保证你不撞车。财富可以买补品让你身体健康，钱还可以买医疗保险，但它绝不保证你不生病。你可以买人寿保险，但它绝不保证你不死。财富可以买来美人，买来情欲，却买不来真正的爱情。有钱可以让人家羡慕，但是钱永远堵不住你心里的虚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不管您是炒房的还是炒股的，还是听了我的话就想跟我吵架的，您都先停下来，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接受主基督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让你先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一切由死亡所带来的捆绑，包括贫穷在内，把您的信心从股市上、房市上转移到主基督耶稣身上。你要想积财宝，要把财宝积在天上。听听咱们的主是怎么说的，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偷啊。说到这儿，您一定会问，怎么积财宝在天上？是的，地上的财宝带不到天上去，就是地上的精金到了天上也只不过是铺路的建筑材料。你要是带一股券上去，那不是让人笑话吗？在天上，天父为你存留的财富乃是他儿子基督耶稣的一切丰盛、荣耀、尊贵与权柄。真正不朽坏的财富是生命，是神的生命。您在地上积财是为了地上这条命。你说我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以后有医疗费，哪天不能动了，哎，有钱能买饭吃，自己咽了气儿以后有钱能把自己后事儿办了，如果还能剩下点的话，给子女、给儿孙们出教育资金呢，再能多赚钱的话，剩下来还能帮助别人，办慈善事业。是的，这些地上的东西都没有错，我今天劝您的是，不要因着地上的事儿失去了天上的事儿。神让我们要思念上边的事，不要想地上的事儿。世人在地上的一切行动全都是幻影，他们忙碌真是枉然呐、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人若是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可在您呐。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如果您愿意听的话，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姚记和我在这里谈天上飞的小燕子。我想听众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不难注意到，因为这种烟囱燕它们成群成群在天上盘旋的时候，它会发出很小声蛮悦耳的叽叽啾啾的叫声。那我们刚才讲了许多有关于这些小燕子，尤其是烟囱燕它们生活与生理上的特征，现在让我们回到圣经里，看看圣经对燕子有什么话说。刚才讲过，最出名的有两处地方，都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先看的头一处是耶利米书，旧约耶利米书八章，从第五节开始，就讲到人不认识神，不寻求神。圣经的话这样说，那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就拼命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跑啊，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过日子。这里这句话也蛮吓人的，因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过日子嘛，我的心思意念，我说的话谁管呢？可是圣经却说神在听我们说话，不但听，而且他是留心听。听的时候呢，就听见我们说不正直的话。听众朋友，您想想看，这个标准多么严格啊！你每天从早到晚所说的话都可以被神归纳为正直的话吗？恐怕不行吧。生气的话、愤怒的话、抱怨的话、撒白谎的话、不知所措的话、尴尬的话、烦躁的话、无聊的话、轻浮的话、谄媚的话，通通叫做不正直的话。他不但听，而且他看，看有没有人悔改恶行。他说没有人悔改恶行。那怎么悔改恶行呢？他劝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说我做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里会不断的劝您啊。
对，
固然我们来到神面前有很多问题啊，但是那多半是脑子里的问题。圣经却有一些话是神反过来问我们的，这一问都是问到我们心里的问题。比如这里所说，我所做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真好。无论你是上班下班，是退休是持家，是早上是晚上，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问一问自己，我所做的是什么呢？肯定对您的灵魂有很大益处。圣经的话说，无人悔改，悔改这个词在我们节目里谈的还不多。为什么他说不悔改的人像马直闯战场呢？我们中国话也说，好马不吃回头草。马往前冲的时候，他是不回头看的，而悔改却要求我们回头看。回头看什么？就是看一看自己所做的、所说的，问一问自己，我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像圣经所说的，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这话说得非常传神啊！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天还没亮呢，我们都在高速公路上如马直闯战场了。但是说到这里，只讲到在地上跑的，没讲到在天上飞的。接下来他就把我们这些战马和天上的鸟做了个比较。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准确的，对不对？他讲到一个是定期，天热的时候就往北边，天冷的时候就往南边，
知道来去的定期。
对，这个来去的定期，尤其我们现在对于他们迁徙啊，知道的越多之后呢，就越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嗯，
他们怎么可以找到原来住的地方？你知道他们燕子来的时候，据说啦，都是先有一些赤候鸟，以前人家认为他们是先来探路的。因为总有几只年纪比较大的，就是老鸟，先到，
先到过来探探路，
年轻的鸟才到。起先大家以为是探路，但是现在的想法可能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因为没什么好探的。
对，
其实他们路熟，他们知道先回到同样的地方，总是这些几只比较年纪大的鸟先回来。
然后其他鸟一下子全都到了，
然后就一批一批的，就很短的时间之内都到了。就像圣经讲的，他知道来去的定期，也守候当来的时令。那刚才已经说过，这里面的问题太多了。你怎么预备？怎么飞？往哪儿走？到哪儿停？你怎么过这个海？是吧？怎么避免风暴？然后在这一切之后呢，还得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能够到达目的地。你要是不在这个时间到，就很麻烦了。你会找不到女朋友啊，有很多麻烦，对不是？
对，
大家要成群结队的走啊。
是啊，你这个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寒流到的话，就完蛋了。
其实没有人晓得他们怎么弄的吧？
对，
我们讲的这种烟囱雁呢，它飞得快，然后它是掠食性的，所以它的天敌不是很多啊。
对，
所以他们就白天飞，但是很多的鸟都是晚上飞呀。
没错，
那基本上都是靠日月星辰呐、还有地球的经纬度啊、磁场啊，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我们现在都想尽办法去研究他们到底怎么认路的。
哎，你坐过飞机就知道了，你去他那个驾驶舱里面看看有多少仪器，对不对？你说随便去掉一部分可不可以？我前不久还看见一个新闻啊，两个飞行员给好好的这个处置了一顿，他们是这个商业飞行员。飞加州一个小城呢，结果一下降落错了，降落到一个废弃的军用机场。
这要出麻烦
了。很近嘛，看得很像嘛。因为我们看好像很简单，到了芝加哥了，到哪了？你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大的。你怎么飞能够飞到那个城？你比如说从这个哈比机场起飞，起飞之后我要知道说我家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也上去，我也很有兴趣，我就想老乡变。
对、
他的路线到底怎么飞的？
对对对，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从哪个角度切进来，切进来的时候我就在那看，说这到底是45还是59？结果还没弄清楚了，哎，再转过弯一看，啊，才明白已经到了机场了，
到了机场了，对。
但这些小鸟它怎么样找到这些东西啊？这个叫做知道来去的定期，守候当来的时令。那神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个呢？他底下一句话他就说了，他说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啊，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个话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啊。
对，
因为与这些鸟类比起来，那人真的是，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迷失方向的动物，你就看看这些鸟就晓得了。
看看我们人呢、
对呀、 跟人比一比，它真的是完全知道它的方向啊，而且当它要飞的时候，它要走的时候，用我们的行话讲，它肯定是需要凭信心的，
嗯，
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是，你想想从前的日子，那就像这个马直闯战场啊，毫不回头的，
嗯，
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他就是要这么做，他就是要这样偏行己路。这个可以说是比较讲到我们还没信主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嗯嗯嗯。
但圣经还有一个地方讲到燕子也挺有意思，这个看起来其实是讲到教会。
哦，是吗？
对，他的诗篇84篇里面讲，这句圣经很出名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
嗯，
啊，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哎，你看这燕子在哪里啊？在祭坛那里抱窝。
对，
这祭坛是怎么回事？
一定需要把它开头也念一下才知道，它到底是说什么？它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样一念呢，要是老基督徒一听就晓得了，这个其实是讲到教会。
对，
他讲到耶和华的居所，
居所，嗯，
他所羡慕的
愿语，
是他不是讲到认识主啊，他是信主的人，但是他需要找一个居所，
嗯，
但是他需要能够找到神的居所，在那个神的居所里面，我们就为自己找到房屋，也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
嗯嗯，
这个其实讲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底下有一句话呢，是我们常常不与他连在一起的。啊，其实是头一篇诗，他就说啊，他们为了要找到锡安，也就是永生神的居所，他们个人都必须行走，立上加立，来到锡安朝见神。但是在这个过程上啊，却不是这么容易。圣经这里把他们所经过的路程比作一个山谷，而这个山谷有个名字叫做流泪谷。所以诗篇的话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啊！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动词找，照着这个诗篇的话，对，要建造一个教会，是永生神在里面居住，又是我们的房屋，而且是我们抱雏之窝啊。你必须要行走，立上加立，你必须要去找啊！这个所谓的找，我相信不是去找哪一个教会合乎你，是你比较喜欢的教会。
对，
而是讲到
说，这个我们以前谈论过，对，找教会，
而是讲到说你所经历的，你为了要预备永生神的居所，所付出的那个叫做流泪谷。
嗯，
然而当你这样为主来寻找，就等于这样说好了啊。
嗯。
为主来寻找，为主来建造的时候呢，这个流泪谷啊，到最后它会变成你的泉源之地。
嗯，
啊，在这个地方呢，不但永生神与你同住，而且也成了你的房屋，成了你的抱雏之窝。
抱雏之窝，
有
秋雨之福。
对呀，这个讲的其实是很对的，因为你知道他们沿着这个迁徙的路线走啊。
嗯，
但在海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辨认方向。在内陆的时候，他们最喜欢飞的路线就是山谷，
嗯，
就是河谷，他顺着这个一直上去嘛，对不对？
顺着那个河谷就走了，哎，
顺着河谷他一直走，因为大部分的山谷，我们在讲到这个地球的变动啊，大洪水的时候，曾经跟听众朋友讲过，
南北向的，
对，南北向的，他要从这个山谷飞上去，一直飞到他的目的地啊。
嗯，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必须顺着神给我们的引领啊，会有弟兄姐妹和你一起啊，大家一起飞，大家一起往前面走，然后我们的终点是什么呢？我们除了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家乡之外呢，其实在地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嗯，
就是能够建立
找到一个抱雏之窝，
对，这个居所也是我们的房屋，也是我们的抱雏之窝，
嗯哼。
那姚记，你有四个女儿，你一定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啊。
其实你知道这些，我们必须再回答一下， 你说这些鸟啊，
嗯，
它到底怎么知道这些路线？
它到底的没人知道，它到底怎么知道？神告诉它的。
对啊，那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嘛，
嗯，
对不对？百姓不知道耶和华的法旨，那是这些法旨都是耶和华放在人的面前的。
嗯、哦，没错。
对吧？那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什么当来的时令，他们都是顺从神在安排在给他们的一些规律哈。
这个叫做耶和华的法则。
对对对，
这本来就是耶和华所立的法则。
对，他为什么会走这条路线？他怎么走来走去不会迷？
嗯、
那是因为他们都守着耶和华的法则。
如果耶和华有法则，那耶和华一定有目的，耶和华一定有终点。
没错，啊，
对不对？
啊，我们人就需要守候。
我们在地上的，就像这种迁徙的、落脚的，一个一个的终点，实际上是教会。
嗯，
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个终点，那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了。
啊，当然你要沿着这条路，你要不想，偏偏不愿意守的话，
嗯，
就像一群鸟，你迁徙的时候，
对，
顺着大路一直走，你偏偏要跑去自己跑去玩玩。
是啊，
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
对啊，嗯，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愿意接受主，可是他不明白什么是美好的教会生活。
嗯，没错
啊，这个是在跟这些，这群飞的燕子大家一同来去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嗯，你不能飞飞累了，你留下来休息或者是跑去玩玩，那就很麻烦了。
对啊，对啊，你像姚记，你这个好几个女儿，对不对？往教会一摆就不嫌多了。
没错，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去了。
你不需要知道他们在哪里。
对对对，
他们在爆厨猪窝里就好了。在小人民公社里就行了。
小孩们在一起玩，玩得他们也很开心。
对呀，对呀，
他们一起长都挺好的。
对，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常有大家一起玩，对不对？你会觉得在美国的小孩他要是很孤独很可怜呢，他上学都是外国人呢，他要是有些中国孩子一起玩多好。那其实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
嗯，
好了，我们今天从这个烟囱宴啊舍了一大堆啊，盼望听众朋友您听得有兴趣啊。您如果家里有烟囱啊，不妨去读一读这方面的资料啊，网上也蛮多的，人家会告诉你说怎么预备啊，怎么吸引这些燕子啊，怎么保护它啊，这些都是挺有意思的。
你要有时间，也可以为你的儿女啊做点实验，你可以或者把自己烟囱打开，或者是搭一些人工的烟囱给这些每年它就会过来搭一些窝在上面。
嗯，节目最后要再提醒听众朋友，礼拜天华人基督徒教会有福音聚会。福音主日就是专门讲给还没有信主啊，对真理有兴趣的朋友们听，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您或者自己来或者结伴来都好。聚会的时间是早上十点钟，教会的地图在我们网址上有，它在 West Belfort 59和8号路中间那一段有一条小街叫做 Belfort Village，那里有个牌子 Village of Belfort， 你转进来就看见了。教会是永生神的居所，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爆雏之窝，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一个人永远在外面单飞，盼望主也能够引领您到他的家里来。那这个礼拜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盼望上午十点钟能够在那里见到您。许多听众朋友都表示很喜欢北京二山子的节目，那这个星期天我们特别预备了一些 CD， 一些光盘，就是北京二山子专辑。您如果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就会把他这个第一集的专辑送给您，您也可以在这里借一些世外桃源从前的节目。好了，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